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十二题，关于基督工作的预言细节和应验。上一章呢，我们已经查考了关于基督降生的预言细节，现在继续查考关于基督工作的预言细节。一、基督工作的年代。但以理书九章关于犹太人的七十个七时期的预言呢，早就明确地指出，基督将于公元27年秋天出来受洗，被圣灵恩膏，开始一并赶鬼，做传道救灵的工作，并也明确地指出，基督传道救灵的工作期限呢是三年半，三年半结束以后，于公元31年春天，为担负我们全人类的罪恶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完成赎罪的大功。正如上帝的使者加百列在异象中指示先知但以理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原文和英文圣经呢为七十个星期，也就是490日，也就是实际上的490年，因为预表中时间的算法一直是一日顶一年，民数记14章的34节，以西结书4章的6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至波斯王亚达薛西在位第七年，也就是公元前457年所下的命令，犹太历五月就是阳历秋天在耶路撒冷生效，在以斯拉记6章14节7章的6到26节，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指主耶稣于公元27年秋天受洗的时候被圣灵恩膏，正式成为受膏君，就是弥赛亚或基督的含义。马太福音3章13到17节，约翰福音1章29到34节、41节，路加福音4章17到21节，使徒行传10章38节，必有七个期和62个期，总共是69个期日，就是483日，也就是483年。从公元前457年秋天到公元27年秋天，正好是483年。过了62个期，那受膏君必被剪除，指基督被钉十字架，一无所有。英文圣经翻译为却不是为他自己，以赛亚书53章4到5节，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指公元70年罗马皇帝的军队毁灭了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圣殿，有上百万犹太人死亡。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指70个期的最后一个七年，主的福音是特别传给犹太人的，前三年半是基督自己传，后三年半是借着门徒传，从而基督与许多相信他的犹太人坚定救恩的约，实际上呢就是立了新约。马太福音10章5到6节，使徒行传1章8节，1章1到7章的60节，希伯来书8章的8节。一期之半指基督传道三年半结束之时，也就是在公元31年春天，他必使祭祀于贡献止息，指基督在十字架舍身流血，被献为真正的赎罪祭，从而使犹太人圣殿中一切预表性的祭祀与贡献止息。正如我们看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之时，殿里的幔子忽然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借此宣告地上圣殿中的献祭制度已经作废了，以后不需要再献祭了。马太福音27章50到51节，希伯来书10章1到18节。那使地荒凉的，指罗马帝国的军队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荒凉之地，直到锁定的结局。但以理书9章24到27节小字。以上这段预言都已十分精确的应验了，再来引证一段预言之灵的简要解释。基督传道的主题是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救主亲自所传的福音是以预言为根据的， 他所宣布已经满了的日期，就是天使加百列对但以理所说的日期。天使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分出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但以理书9章24节。在圣经的预言中，一日顶一年，民数记14章34节，以西结书4章6节。所以70个期就是490日，也就是代表490年。这490年的开始是已经指明了的。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但以理书9章25节。这里共69个期，就是483年。重建耶路撒冷的最后一道命令是在公元前457年秋天生效，由亚达薛西发出的。以斯拉记6章14节、7章1节。从这一年算起，过了483年，就是公元27年的秋天。照预言所说的，这时就是有受膏君米赛亚的时候。耶稣在公元27年受洗，就受了圣灵的恩膏。路加福音3章1到3节、21到22节，约翰福音1章29到34节、41节，路加福音4章17到21节，使徒行传10章38节。此后他开始传道，宣布说日期满了。天使又说，此后一期就是7年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救主开始传道的7年内，福音是特别传给犹太人的。3年半呢，是由基督自己传。3年半由他的门徒传。马太福音10章5到6节，使徒行传1章8节。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于贡献止息。但以理书9章27节。在公元31年春天，基督被献在格瓦利十字架上，做了真的祭物。当时圣殿的幔子列为2半，表示圣所的祭祀从此失去了它的意义和神性，地上的祭祀和贡献就在这个时候呢废止了。马太福音27章50到51节，希伯来书10章1到18节。一期就是7年，到公元34年为止。那时犹太人用石头打死斯提凡，就最后肯定的拒绝了福音。于是那些因遭遇逼迫而分散的门徒往各处去传道，使徒行传8章4节。此后不久呢，迫害门徒的扫罗也悔改了，改名叫保罗，成了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使徒，使徒行传8到10章。历代愿望23章227到228页。由以上所述可见，先知丹以理早在公元前所见的异象中就已经发出了预言，基督将于公元27年秋季出来受洗，被圣灵恩膏，开始传道救灵的工作，并且他正式工作的时期仅仅3年半。我们来看第二，基督工作的地点。预言中也早已指出，基督3年半传道救灵工作的地点主要是限于犹太国。经上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指犹太人，坚定盟约。但以理书9章27节。此外，预言中还提到，基督将要特别在加利利居住，并且进行传道救灵的工作。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上帝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以赛亚书9章1到2节。西布伦与拿弗他利就是加利利一带地方，已于公元前734年首先落入了亚述之手，列王记下15章29节。而且北国就是以色列国大部分人民已于主前734年被掳，止于撒玛利亚城，苟延残喘至主前721年，被亚述帝国所灭，圣经手册348页。 至于南国犹大国，则于公元前606年被巴比伦帝国所灭。但以理书一章，本段预言是写于公元前734年加利利之被掳以后，以赛亚书九章一节，并公元前721年以色列国最后的首都撒玛利亚城被灭以前，以赛亚书九章八节到十章的四节。本段预言中提到，加利利居民虽然首先被亚述帝国所掳去，受痛苦，被藐视，但上帝应许将来有一天，人类的救主基督将要在这里长大成人，并也要在这里用更多时间进行传道救灵圣功，从而使加利利的居民大得荣耀与光照。本段预言呢，也已如实的应验。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主耶稣基督虽然是大卫的子孙，降生于犹太地的伯利恒，但他却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长大成人的，被称为拿撒勒人。在基督约30岁开始传道工作的三年半时期中，也仍然以加利利为主要的居住地区，并在加利利用了更多的时间工作。主的十二个门徒也都是加利利人。根据福音书的记载，基督三年半的工作可分三个时期。早期工作从公元27年秋天受洗以后开始的，到了29年4月逾越节前后施洗约翰下监时为止，约有一年半时间。主耶稣经常来回于加利利和犹太耶路撒冷之间，约翰福音1到5章。中期工作呢，从29年4月逾越节之后施洗约翰下监时起，到30年12月最后离开加利利前止，共约一年零八个月时间。主耶稣基本上一直是在加利利地区工作的。马太福音4章12节到19章1节，马可福音1章14节到10章的1节，路加福音4章14节到9章的51节，约翰福音6章1节到10章的39节。晚期工作从31年1月初最后离开加利利时起，到4月逾越节前七天，大约有四个月时间。主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途中特意绕道经过许多城镇乡村，又在比利亚居住工作了一段时间。马太福音19到20章，马可福音10章，路加福音9章51节到19章的28节，约翰福音10章40节到11章的57节。接着是基督在耶路撒冷受难前的最后一周，马太福音21到27章，马可福音11到15章，路加福音19章29节到24章的一节，约翰福音12章到19章，以及基督的复活和升天，马太福音28章，马可福音16章，路加福音24章，约翰福音20到21章。由以上所述可见，加利利是主耶稣一生主要的居住地区。主开始传道工作后，也在此人口稠密的地区用了更多时间医病赶鬼和传道教训人。因此当施洗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开展工作时，使徒马太就引证预言，特别就论到了这事的意义，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约翰福音4章12到17节、23到24节。第三，关于基督的开路先锋。 预言中还指出，在主耶稣开始传道救灵工作之前呢，将有一个旷野的人生，也就是一位像先知以利亚的使者在主面前预备道路。先知以赛亚预言此事说，有人声，原文和英文为单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或作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当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约300年后，先知马拉基公元前450到400年做先知，又进一步预言这事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指基督降生为人时，复活和升天后和查案审判时，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指基督复临，参下面的经节，他来的时候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另一处又论到这事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马拉基书3章1到2节，4章5到6节。在此处预言中，先知马拉基又称那为主预备道路的旷野的人生为主的使者，为先知以利亚。以上预言已经明显应验于基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的工作上。早在施洗约翰诞生前，天使加百列就已经向他父亲祭司撒加利亚显现了，并论到他的使命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上帝，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路加福音1章13到17节。当施洗约翰诞生后，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路加福音1章67到80节。后来当该撒提比流在位第6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路加福音3章1到2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对他们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3章1到6节，11到17节，马可福音1章1到11节，路加福音3章1到6节，15到17节。此后施洗约翰也曾一再指着基督做见证说， 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或者背负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这是上帝的儿子，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约翰福音一章29-36节。后来基督论到施洗约翰的使命时，也曾这样说，我告诉你们，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11章9-14节，路加福音7章27节。四，关于基督被圣灵恩膏，预言中不但指出基督将在什么时候受洗被圣灵恩膏，而且也指出他所受圣灵的恩膏是远超过上帝一切仆人和子民的，因为他渴求、信靠、顺服和敬爱天父的心，以及他力求成圣、勤奋做工、容神一人的心，并他所要肩负的重大救灵使命也都远超过世人。正如预言中上帝论到基督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以赛亚书42章1-4节，11章2节。预言中基督自己也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以赛亚书61章1-3节。灵感的诗人称颂基督的预言中也提到，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预表圣灵。加拉太书5章22节，以弗所书5章18-20节，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诗篇45篇2节7节。以上预言已完全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了。正如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的施洗约翰，在众人面前指着基督所做的见证，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约翰福音1章29-34节。使徒约翰接着又说，上帝所差来的就说上帝的话，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约翰福音3章34节。五，关于基督洁净圣殿，预言中也提到，基督开始传道工作时，将要忽然进入他的殿。正如前面所提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指施洗约翰，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马拉基书3章1节。当主忽然进入圣殿时，因看到殿中被污秽的情形，也将进行洁净圣殿的工作，正如主在预言中所表达的心情，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诗篇69篇9节。以西结书34章23-24节，37章24-25节。再者，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还显示主进入圣殿并洁净圣殿的时间，应该在一个大的宗教节期，那时将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聚集在圣殿中寻求主。正当此时，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主忽然进入圣殿，也表明主将以神奇的方式出现于殿中，如以神性的威荣洁净圣殿，并施行各种神迹奇事，医治各样病残，借以显明和宣布自己弥赛亚的身份。以上预言中关于基督进入圣殿并洁净圣殿的时间和方式都已获得奇妙的应验。当主受洗被圣灵恩膏之后，40天之久在旷野战胜撒旦的试探，以后又初次呼召5个门徒和他们一同回到加利利。 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约翰福音二章十二到二十三节。六，关于基督传道救灵的使命。一，基督在预言中论到自己传道救灵的使命，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以上预言已获得奇妙应验。当施洗约翰下监后，主耶稣回到加利利，首先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路加福音四章十六到二十二节。的确，主的一生从降生在马槽到钉死在十字架上，都经常不断地和贫穷人为伍，为要关心他们，传福音给他们。主自己的家庭就是一个劳苦人民的家庭，从青少年起就随着义父约瑟做木匠，直到30岁出去传道为止。在从事传道工作时，也经常过着艰苦的生活。正如主自己所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路加福音9章58节。主也随时随地不断地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卑微的人，甚至堕落的人。就如主时常寻找机会传福音给税吏和娼妓。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不单是指肉身贫穷的人，而更主要的是指心灵贫穷的人。正如八福中的第一福所应许的，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五章三节。是的，凡是心灵中认识到自己软弱败坏满了罪污，而谦卑地来到主前恳求赦免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例如那爬上桑树要看看耶稣的税吏长撒该，十字架上临死前求告主名悔改归主的强盗，以及先后信靠救主谦卑悔改的尼格迪姆和保罗，都立刻得蒙主恩的拯救。主也时常不断医好伤心的人，例如在路上看到拿因城寡妇为死去的独生子悲痛欲绝，就上前安慰他说，不要哭，随即又使他的独生子复活。又如看到那四个朋友抬来的摊子，心中为自己的罪而痛苦自责，以为自己的瘫痪是由于犯罪的结果所造成，并唯恐上帝不再饶恕自己的罪。于是主耶稣首先安慰他说，小子放心，你的罪赦了，随后又医好他的瘫痪病。又如主自己在十字架上时还安慰临死前悔改的强盗说，我今日实在告诉你，你将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23章43节。总之，一切心灵忧伤痛苦劳苦担重担的人，凡肯到主面前来恳求拯救的，都从主得到了安慰。主也医好了许许多多为罪哀痛的人和为主忍受各样试炼的人。 正如主在八福中也特别应许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马太福音5:4，主也奉差遣报告被掳的得释放。例如主使许多被鬼魔所缚、身心遭摧残的人脱离邪灵的控制，恢复清楚的理智，更使许多身心被罪恶所捆绑在罪中堕落的人，如碎裂、娼妓以及其他一切有罪的人，得蒙主恩的拯救。以致有一次主耶稣说，碎裂和娼妓倒比法利赛人先进上帝的国，因为主耶稣的使命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1:21，瞎眼的得看见。主不但实行神迹，使许多肉身的瞎子得以看见，而且更借着真理的光照和圣灵的启示，使许多心灵盲目的人得以复明。例如主有一次使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得以睁眼看见。当他勇敢地为主做见证，被赶出会堂后，主又去进一步光照他，开开他的心眼。主耶稣问他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约翰福音9:35-38，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是指使那些被撒旦和罪恶所辖制，被贫困和病魔所折磨，被思虑和烦恼所捆绑，以及被今生各样劳苦重担所压制的人得自由。例如有一个病人在比士大池旁躺卧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约翰福音5:6-9、14。另一次有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正面临着被石头打死的危险，主耶稣拯救了他。耶稣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翰福音8:10-11。主也应许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身的。马太福音11:28-30。主又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1-32。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或作恩年。上帝悦纳人的恩年，首先是指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年日，其次也是指基督复临和救恩之门关闭以前的整个救恩时期。正如经上所指出的，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格林顿后书6:2。基督借先知以赛亚的口向一切世人发出救恩的邀请，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着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以赛亚书55:1-2-3、6-7。果然主耶稣到世上来，也不断向人们发出救恩的邀请。 例如，主耶稣向一切心灵干渴的人发出招请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福音7:37-38。另一处又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这涌到永生。约翰福音4:14。主向一切灵性饥饿的人发出呼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6:35-40，51节，53-54。主向一切心灵黑暗无光的人发出应许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12。主向一切将亡的罪人发出应许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约翰福音3:14。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6:40。主又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翰福音11:25-26。主向普世人类赐下启示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又说，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翰福音5:24。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我们继续学习第12题，关于基督工作的预言细节和应验的下半部分。二，关于基督传道救灵的使命，先知的预言中还有着进一步的启示，他不但要做众民的中保，而且要做外邦人的光，不但要传福音给犹太人，而且要实行他的救恩直到地极。此处略引证几段，如上帝论到基督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中保原文做约，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以赛亚书42:6-7。基督在预言中论到自己的使命时也说，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实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中保原文作约，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中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秦原文为西尼，因有些解经家认为这是指中国，故意为秦国。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以赛亚书49:5-13。 以上预言也已基本上应验了，并且很快将要完全应验，因为主的福音早已广传到各国各族，从各方各民中也都已选召出许多上帝的子民。主耶稣在世时，传道旧邻地区虽然主要限于犹太国，但一有机会也常涉足周围外邦地区，平时对所遇见的外邦人也都十分关心他们心灵的需求。如有一次，有一个百夫长前来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因他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主不但答应他的祈求，神奇地医好了他的仆人，而且还当着门徒和众犹太人的面表彰了百夫长巨大的信心，并向外邦人发出了伟大的应许。耶稣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人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指不幸的犹太人，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马太福音8章10到12节。当主在地上的传道工作即将结束之时，有几个希利尼人想要见耶稣，这事使主甚为欢乐。于是主对门徒和众人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约翰福音12章32节。当主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时，所赐给门徒的伟大传道救灵使命中也曾对此提明确提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章10到20节。主在临升天前又指示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章4到8节。主升天后不久，主的福音果然很快地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传到外邦各地，如小亚细亚和欧洲，以及当时交通所及的普天之下。正如使徒保罗在书信中所指出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哥罗西书1章6节。至于现今，福音更是明显地传到普天之下，圣经已被翻译成2000多种文字方言，传播到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全世界信奉基督的人数也已有20亿之多。七，关于基督工作中的情况与美德，预言中对此也有多方面的启示，以下略举几点。一，谦卑、怜爱、坚毅、刚强，如上帝借先知以赛亚的口论到基督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潭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以赛亚书42章1到4节。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以如上述是指主更大范围的传道救灵使命说的。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句预言犹如对主耶稣基督柔和、谦卑、心灵和实际情况的如实记述。例如，我们屡次看到这样的记载：主耶稣医治病残之后，时常嘱咐他们不可告诉人，或不要给他传名等等。马太福音8章4节、9章30节、12章16节。 马可福音5:43、7:36、8:26。主这样嘱咐人，一方面是为了圣工的安全和不受干扰。如有一次，一个大麻风被治好以后，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那人出去倒说许多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马可福音1:43-45。另一方面，主这样的静默工作态度也充分显示了主的心灵是何等的谦卑与柔和。正如主自己所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29。使徒马太也为主做见证说，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马太福音12:15-21。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芦苇本来就是很脆弱，很不值钱的，至于压伤的芦苇似乎更是毫无用处，然而主却不忍折断。僵残的灯火本来就算不了什么，然而主却不忍吹灭。这一切优美的比喻特别显示了基督深切怜爱我们每一个将亡罪人的心灵，他要想尽一切办法，竭尽一切可能挽救每一个还可挽救的罪人。也正如主在寻找亡羊失前比喻中所表达的心情，路加福音15，主在世时直到今日也不断地向每一个即将沦亡的罪人发出恳切的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28，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6:37-40，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显明了基督的坚毅刚强。正如我们看到主在世时冒着祭司长老和犹太公会的反对逼迫与谋害，却依然不气馁不胆怯，并抓紧时间奋发做工，不断挺进。正如主对门徒所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约翰福音9:4。二，纯美的心灵，恩惠的言语。如灵感的诗人在称颂基督的预言中所说，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上帝赐福给你直到永远。诗篇45:2。又如基督借先知以赛亚的口在预言中论到自己所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后退。以赛亚书50:4-5。正如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时，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在各处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恩惠的言语，并且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治各样的病症，涌流出他无限的怜爱罪人的心，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三、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如预言中称颂基督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诗篇四十五篇七节。从主耶稣圣洁无瑕的一生，及最后为担当我们的罪而惨死在十字架上，不但可以最充分地体现到主对我们罪人的无限大爱，而且也可以最充分地体会到主在执行律法上的无限公义，以及他对于罪恶的无限憎恶。此外，从主在世上所留下的教训及榜样上，我们也可经常体会到主是何等的喜爱公义并恨恶罪恶。如主在比喻中称赞那自卑悔改的罪孽，比那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更算为义。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主也曾特别称赞那从寡妇所投入圣殿银库中的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虽然数目微少，但内在价值却极其贵重。主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三、四十四节。从这些事上，我们都可以特别体会到主是何等的喜爱公义。又如主曾在三篇宝训中严肃教训我们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主在世时也曾特别宣布法利赛人的欺惑。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从这一切事上也可特别看到主对罪恶是何等的憎恶。四、乐行父旨，律法明心。如基督借着先知大卫，公元前1013到973年作王的口，表达自己在世为人时的心情说，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诗篇40篇8节。先知以赛亚论到基督说，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以赛亚书42章21节。主耶稣在三篇宝训中也教训我们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主接着又举例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有古卷在凡字下添无缘无故的五字，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十八节、二十一到三十节。五、为赎人罪，准备牺牲。如基督在预言中论到自己这方面的使命说，耶和华我的上帝啊，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或作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希伯来书十章五节。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诗篇40篇5到8节。 正如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时也曾多次强烈地表达了这样的心情，如主早期工作时就曾向尼哥底母预告自己最后的牺牲，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约翰福音3:14-15。后来主也曾对犹太人论到自己最后的被定舍命，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约翰福音8:28。最后当主即将受难前，有几个希利尼人愿意见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约翰福音12:20-33。除了这些比喻的说法之外，主也曾一再将此事明明告诉门徒，为了使他们在心灵上有所准备，如主在加利利的工作即将结束，快要前往耶路撒冷受难之时，就开始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马太福音16:21-25。过不多日，他们还住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马太福音17:22-23。以后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马太福音20:17-19。随后论到主降生为人的宗旨时，主又说了这样一句话，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20:28。八，关于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圣城并再一次洁净圣殿，关于基督的工作方面，预言中最后还特别提到一件事，即基督受难前将骑驴进耶路撒冷圣城并再次洁净圣殿，如先知预言此事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实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撒迦利亚书9:9，他要被人称颂，奉耶和华名来的，原文英文为单数，指一个人，是应当称颂的。诗篇118:26-27，他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完全了赞美的话，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诗篇8:2。以上预言在基督结束他传道工作之时，也就是末次来到耶路撒冷即将舍命受难之前，已奇妙的应验了。此处仅简略引证马太福音中的记载，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 那人必立时让你们前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原文作女子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塞纳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称颂的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次日耶稣又进了上帝的殿，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得说，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在殿里的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马太福音21章1到9节，12到16节，马可福音11章1到18节，路加福音19章28到40节，45到46节，约翰福音12章12到16节。主耶稣基督在即将受难之前呢，以神奇的方式骑驴融进耶路撒冷，并最后再一次洁净圣殿，显然是有多方面属灵意义的。一，使经上的预言得以应验，并借此神奇的经历再一次当众宣布自己身为弥赛亚基督的身份。二，借着此次经历和预言的应验，也再一次宣布了基督此次降世为人的使命，是道成肉身，骑着驴驹，建立恩典的国度，洁净上帝在地上及人心中的圣殿，及至将来基督复临时才开始建立荣耀的国度。三，为要引起众人对他最后流血舍命做罪人赎价的惊天动地大事的关注。四，为他即将受难之事更好预备门徒的心灵，使他们在他受难之日想起这些奇妙经历，不致完全丧失信心而跌倒。九，关于基督传道救灵工作的结果，预言中对此也有详细的启示。一方面，预言中明确告诉我们，基督将要被本国的首领和多数犹太人所弃绝，因为他们随着自己的私意和偏见，曲解了旧约圣经中关于弥赛亚，即新约希腊文的基督意为受膏君的一系列预言，对预言中关于基督第一次降生为人，受苦舍命，为人赎罪的预言一概视而不见。对预言中关于基督未来荣耀复临，实行审判，赏善罚恶的预言却任意讲解，乱加发挥。他们出于自己的私欲和野心，他们所盼望所等候的基督并不是那要将他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基督，而却是他们幻想中要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复兴以色列国，使之远超于世界列国之上，借以满足他们属世奢望和野心的基督。正是由于他们对基督降世为人的使命所持有的根深蒂固的错误见解，以至于当主耶稣基督真正来到时，却遭到了他们坚决的拒绝。关于这种令人感叹不已的情景，圣经预言中早有详细的启示，此处只引录几段最为明显的预言。先知以赛亚说，我们所传的或做所传于我们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指基督，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他被欺压，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以赛亚书53章1到4节、7节。以赛亚在另一段预言中还提到，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以赛亚书52章14节，并称他为被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以赛亚书49章第7节。至于一般百姓的态度如何呢？上帝早就指示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以赛亚书6章9到12节。这是指犹太人圣城和圣殿最后将在公元70年和135年被罗马帝国的军队所毁，以后犹太人也被分散于天下各国，并且上帝也将兴起属灵的以色列人，即基督徒，取代他们作为上帝特选子民的地位。但以理书9章24到27节预言，罗马书2章28到29节，9章6到7节，加拉太书3章7节26到29节，以弗所书2章1到22节。以上一切预言都以字字句句奇妙应验了。虽然主耶稣基督的心灵比世人更美，然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因为他为我们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主耶稣快要结束他传道工作时还不过33或34岁，犹太人却以为他快到50岁了。约翰福音8章57节，特别当主为我们的罪受难舍命之时，他的形容更是比世人枯槁。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以赛亚书53章4到5节。主耶稣也确实被犹太人所藐视和厌弃，他虽然身为大卫的子孙基督，他们却轻蔑地称他为拿撒勒人耶稣。约翰福音18章5节、7节，并认为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加利利也没有出过先知。约翰福音1章46节、7章52节。法利赛人甚至还污蔑基督是靠着鬼王赶鬼。马太福音9章34节、12章22到27节。主耶稣甚至更遭到犹太公会的憎恶和祭司、长老、官长的虐待，他们一心想要除灭他。主所发出的爱心和感化，反倒使他们的心地变得更硬更恶，主所彰显的许多神能反而引起他们的污蔑仇恨。许多犹太人也都是油蒙了心，似乎不能明白也不愿相信。使徒约翰为主做见证说，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相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了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约翰福音12章37到41节。除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外，灵感的诗人大卫王也早在诗篇中留下了许多有关基督被本国的首领与百姓恨恶和弃绝的预言。例如基督借大卫的口说，无辜恨我的比我的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诗篇69篇4节。另一处主又说， 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围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你已经允许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诗篇22:6、12节、13节、21节。诗篇中还有一句意义深远的预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诗篇118:22-23节。以上预言都已如实应验，主耶稣虽然一生行善，从未作恶，但犹太首领以及暴徒们却一心想要除灭他，并且基督也果真成了被匠人，就是犹太人的祭司、长老、文士和官府所弃的石头。正如使徒彼得有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所指出的，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4:11-12，彼得前书2:4-10。基督固然遭到本国的首领和许多犹太人的弃绝，但上帝在预言中也特别提到，另一方面也将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而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以赛亚书53:11。如我们看到主所拣选的十二使徒，除犹大背叛外，70个传道人以及许多跟从主的爱主的信徒都是犹太人。又如五旬节圣灵早已配降后，彼得等使徒一天讲道就有3000人悔改信主，另一天则有5000人，妇女儿童未算在内悔改，并且主也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也有许多祭司信了主，连疯狂迫害教会的扫罗也归向主，成了大力传扬福音的外邦使徒保罗。使徒行传，以上许多信而悔改的圣徒也都是犹太人。再者，上述预言中因认识主得称为义的许多人，不单是指犹太人，而也包括外邦各国信主悔改的人。先知以赛亚另外的一些预言对此做了更明确的启示，例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以赛亚书11:10。素不认识你指基督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以赛亚书55:5。他必洗净许多国民。以赛亚书52:15。以上预言今天都以奇妙的应验在我们面前，并且还要继续深入应验，直到基督复临前救恩之门关闭时。尤其具有对比意义的，在先知预言中，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原文和英文为多数，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为多数，也要下拜。以赛亚书49:7。先祖雅各更早在公元前约1900年前后就已预言此事说，这等希罗就是指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创世纪49:10。以上预言如今也已初步应验，例如在那些基督教、天主教与东正教国家中的君王和首领，至少在形式上都已做到了这一点，在基督面前恭敬地站起并下拜。至于一切信仰基督的万民，也都已初步归顺基督。至于以上预言的完全应验，确实要在基督复临、各国圣徒得赎、荣耀天国实现之时。但以理书7:14-27。10小节。通过以上预言的查考，我们看到基督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在他传道救灵工作的3.5年时间内，从早到晚克己服务、舍己救人。他走遍各城各乡，周流四方，行善事，赶逐一切污鬼，医治百姓各样病症，并抓紧每一时机 传道教训人，使人信而悔改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今天他的救治大能同样彰显在我们中间。试问，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或灵性上，是否已体验了他的救治大能？我们是否都已真正来到他的面前，信而悔改得生命呢？对我们已经得蒙拯救的人来说，我们是否愿意进一步效法他的榜样，不断求靠他的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不断因信称义，也就是不断求得主宝血的赦罪，不断因信称义，也就是在主里不断的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上帝爱人，并在他的引导之下，靠着他的恩助去拯救其他更多失丧的人归向他呢？但愿我们每一位信从主的人都听从他的招呼，你跟从我吧，约翰福音21章22节。